欢迎来到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好趣的好哥，欢迎来到好声音。今天好声音呢，特别邀请的这位来宾呢，是好哥的好朋友啊。这个他英文名字叫 Fish 啊。那当然知道 Fish 的话是鱼啊，但是除了鱼之外呢，他有个非常棒的 podcast。来，Fish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？
Hello， 各位听众，大家好。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上好哥的节目。我是 Fish， 因为我的中文名字有一个鱼，然后我的老家在水里，我都是说住在水里面的鱼。
哎呀，这个实在太棒了！因为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小时候跟我讲，她有一个很棒的闺蜜，然后她家住在水里。我那时候还问她说，她为什么住水里？人可以住在水里吗？她跟我说，我说。对啊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我们又不是两栖动物。我妈说她笑了半天，她说水里是一个地名啊，这个地名在南投那个地方。后来才知道哦，原来水里是一个地名。因为其实好哥跟这个 Fish 认识之后啊，一直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，尤其每次到台中都有因缘际会跟 Fish 啊，我叫 Fish 阿姨或 Fish 老师啊一起相处，然后我才知道呢，其实。费雪他在做自己的 podcast，应该算是一种创业的开始之前呢、啊，其实经历了非常多人生的历练啊。费雪，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过去啊，从求学阶段，然后到工作时期的一些经历，跟我们所有听众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
好。其实我是一个森林小学长大的孩子哈，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去挖土、爬树，然后我们家前面就有一条溪，我可以不用戴泳镜，就直接潜下去溪里面抓鱼。然后对我来讲，这个童年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然后因为我当妈之后，也开始因为培育孩子的童年，我开始想起我童年。我现在想想，哇，那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。可是后来我从森林小学转换到传统中的体制的国中，每天都在考试，然后那3年就是整个人生很灰暗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啊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就是那时候有点练习，有点投机的心情，就是我就想要推甄，那我就只要念国英数就好，我不需要每科样样好，所以我就把我的 focus 全部都压住在投国英数，我其他都不读了，其他也都不及格，然后是前段班的最后一名。
前
对，
段
然后
最后一名，那还是很厉害。
前段班最后一名，可是就只念国英数，其他都放弃了。不过还好，就是那时候也不是说还好，因为那时候就发生一个921的地震，然后因为有赈灾户的名额，所以我就有这个机会就考上了法文系，所以我大概15岁的时候就跑到高雄去念书，然后一念就念了7年，然后也是因为我们18岁的时候曾经去法国游学1个月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在年轻的时候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打开了就是求学的动机。一开始学法文的时候，其实念得很辛苦，因为等于是你已经是半个青少年，你要学一个完全全新的语言，其实学了好久，一直没办法融入。可是你只去游学1个月，回来整个世界都变了，回来就
对，
狂听 radio，然后狂看书，你就想说我一定还想要再去。然后那时候专四的时候，法文成绩突然大跃进，然后就想说哇，我一定要念法文，把它念得很好，然后将来想要从事法文的工作，然后就这样念了7年，就没想到在台湾要找法文工作实在不容易，后来我就踏入了国际贸易这样子，也是跟外文相关的。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哇，我只要能够跟外国人聊聊天，跟法国人可以写几封法文信，然后可以打电话跟法国人聊天，我就觉得很幸福，然后就开始了国外业务的生涯这样子。
对，其实像刚才费雪在聊的时候，我也有这个非常深刻的感受。我们讲说"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"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学的工具，其实真正的关键，因为语言它本身是一个工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像英文，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，常常用不好？因为我们用的机会实在太少。我如果说用的机会
对。
比较多的话，你就比较容易用得好。因为其实我女儿那时候在念美国学校的时候，她也。有选修法文跟选修日文，他先选修法文，但选修法文呢、我就发觉这个他念法文的时候有点痛苦啊，因为就是念法文，就是考试学法文。后来他这个学了一学期之后呢，就放弃了学法文，改修日文。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日文学这么开心？我就想说，不是同样都在学校学吗？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？后来一问之下。 哦，恍然大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法文啊学完之后就没了，但是他学日文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在迷动漫，所以他学了日文之后呢，一天到晚看这个《火影忍者》所以他就发觉一件事情，虽然没有去用到日文，但是在看这个动漫的时候，日文一直进入脑袋里面。他一不小心把课堂上学的啊，就跟动漫结合在一起。后来他的日文变得爆好，而他的爆好呢，就跟这个费雪去法国是一样，他就把自己沉浸在这个日文的环境里面，所以他的日文呢就突飞猛进。所以这个我也想跟所有的这个线上的听众啊，不管是爸爸妈妈或小孩啊，如果有机会在学语言的过程当中，可以给自己多一个机会，就是一定要除了学之外，不是只把学习语言放在考试上面。啊，游学啦，像刚费雪老师讲，去游学啊，就算是一个月啊，或者是他真的有兴趣看韩剧啊，看日剧、动漫啊，我觉得可能对语言上面的学习都比较容易事半功倍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其实我真的想问这个费雪啊，因为他的费雪阿姨说故事哈，还真的蛮火的，因为我自己听了几次，就是听着听着就很想听下去。但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契机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。费雪，你在这个国际贸易的话也做了蛮长的时间，那是怎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啊？会想要开始制作费雪阿姨说故事这样 podcast？先跟我们所有听众分享一下好不好？
那其实我的之前的正职工作是做国外业务，那其实我国外业务也做得很开心，因为做国外业务你可以跟外国人沟通，然后学习到不同的文化，就是你可以开眼界，有很多是台湾，因为台湾也是做外销，70%做外销，你会看，到跟很多人一起把台湾的东西卖出去，然后有时候台湾的 GDP 如果成长，你就说啊，我也是那个小小的螺丝钉，帮忙贡献台湾的经济，会很有成就感，然后。我觉得刚出社会的时候，其实想法很简单。我记得我刚出社会是想说，他们都会说啊，10年后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人？我记得20几岁的我自己在那里说，10年后我想要当一个主管。刚出社会的时候，说我想当主管。那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30、40岁的朋友吧，他听到我这个想法，我记得他那时候觉得我很天真，我其实听不懂他什么意思。后来我30几岁自己当上主管了，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了。对，然后后来可是就是因为我结婚3年多，然后想说哦三就是工作也到一个蛮成熟的状态，你已经是在训练新人，然后你是一个小主管职，就是蛮上手的。然后我就想，那家庭是不是有一个小生命可以迎接他的到来？那我就跟先生讨论说，哎，是不是可以怀孕？就没想到这一件事情，我倒是准备了2、3年，没想到怀孕这么不容易耶。对，
对，
就是不是你想要就可以有的。所以就去做身体检查、调养身体啊，然后做人工受孕啊，不成功，所以我们就只好走到试管。那因为试管的经费其实很贵，那我就想说啊，我怎么要提高这个成功的几率？所以我就是中医、西医、运动有什么可以提高的，我就全部样样一起来，也包括念经，就想说
哇！
东方西方宗教全部一起来，就想要提升这个受孕的几率。然后就很幸运的，就是我们一次说试管婴儿就成功了。然后我觉得有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小孩子，我就会想要好好呵护他，就很想理解他的新世界。那我也很开心，这个小朋友其实是我的礼物。我借由想要了解他的新世界的过程中，我自己也学到很多。那没想到就是刚好他出生那一阵子，新生儿那个时候是刚好是 COVID 的时候，那时候制造穿。船长真是疯了，那个货运就每天塞港啊，叫不到船啊，然后货那个美金已经涨到32，就已经疯狂跌到27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整个就是涨价。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很神秘的公司，就是光是报价还是要蛮依赖传统的方式去制作，因为有很多 know how 的东西都要很小心很紧密，所以我们工作的流程其实是非常繁琐、非常传统的，对。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机密为主。那疫情那几年就真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小孩的话，我觉得要我全心全力投入工作去协助公司，我觉得都很 OK。可是当你的精力可能就是100分，可是你同时又要兼顾家里的心声，又要兼顾公司，就会觉得哇，感觉被有点压不过来了。然后那时候疫情又有很多突发的状况是你没办法掌控的。那时候我也在想说我要怎么办调节我自己的心情跟情绪，但是很幸运我也在学习到正念， 就是正念，就是 Google 里面有一堂课，就是教你怎么样解压、舒压的一个方法。对，
对。
那我透过正念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，不管是在职场上的人际关系，还有在带小孩之后，因为其实正念它就是教我们活在当下。
对，
那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多你无法预期的状况，你不晓得那个疫情明天又怎么的，哪个国家哪个客人又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或是你的心上人会不会怎么样突然生了一个什么病，你会不会不能进公司？因为我们东西又不能带回家做。那如果你不能进公司，你会很担心说啊，你的工作会不会没有办法，人家可以 cover 你？反正就
对。
是有很多烦恼，很多隐忧，所以我觉得正念就会让我说，我就是要接受现在这个状态，来一个做一个，就是先把现在做好就对了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，就后来就会觉得说，啊，我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我的工作？因为我觉得，毕竟家人还是家人跟健康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以前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那我觉得也很不好意思。然后后来就是这样子试了斜杠、写部落格，然后做 podcast。我就发现，我真的还蛮喜欢创作、跟分享、跟输出，然后就这样试了3年，然后就跟老板说：“哦，我想要离职。”老板很惊讶，老板想说：“这个人已经帮你栽培到，就是感觉很想把你纳入那种幕僚那一种。”竟然跟我说：“做十年要离职。”他也跟我坐下来，促膝长谈说：“啊，我想干嘛？”然后我说：“哦，我可能想要当一个作家。”可能觉得听起来很浪漫的说：“如果做不成，随时欢迎回来。”对，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。其实就是因为有了小孩，我希望可以，因为公司的东西比较不弹性，我希望有一个比较弹性的生活，可以兼顾家庭跟生活跟职业。然后我在想，有什么样的工作是可以符合这个期望？那我就觉得，哎，自媒体创作这一块应该是比较能够自己掌控时间，所以我就在这块方面多学习跟经验。那也是起心动念，他们都要去做市场思考嘛。什么是你喜欢的？什么是你有热情的？什么是对市场有价值的？那我就是在裸辞之后，在思考这些话，我觉得，哎，说故事是我喜欢的，应该也是我擅长的。可是这之中也是遇到一些自创故事，也是一些新的故事的学习。对，所以在学习的路上，就开启了这个频道。
对啊，我觉得听这个费雪阿姨或费雪老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让我想到我另外一个在矽谷创业的妮可啊，因为他妮可那时候，我在跟他聊的时候呢，他说其实他蛮鼓励就是代职创业的啊，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费雪在描述的过程当中，他其实一开始的话，身为一个作家或写部落格，其实尝试开始，但还是有工作，其实是可行的啊，因为每一个人如果说多拨出一点时间来，你只要少看点这个短视频啊，少耍废一点点啊，有时候每一天啊，就算是播个20分钟、30分钟出来，做一点点跟过去不一样的事情，其实累积起来也很吓人的。举个例子好了，现在目前就像我自己写文章啊，我每天大概花10分钟到15分钟，也许你不用写个几千字，但是几百字的输出，我觉得是很 OK 的。然后一个礼拜呢，你也不要给自己说一下要写很多篇，一个礼拜就算是一篇啊，每天200-300字、300-400字，没有很大压力的话，一个礼拜出一篇，也算是一个输出嘛。然后一年的话有52篇啊，做了之后慢慢看这件事情是不是自己的兴趣，再决定要不要做转职啊。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一个两条腿走路的选择权。就像刚刚听到费雪在说的过程当中，他老板虽然很讶异啊，哎，这培养你们10多年，怎么突然要辞职啊？但是殊不知，事实上费雪他已经尝试了将近3年之后，有点笃定了，然后也做到一定，大家觉得就自己觉得 OK 了，才去做这件事情，而不是说贸贸然就往前，就是先辞掉然后再做。所以或许呢，给每一个人想要在生命路途上面啊，这个做一点不同选择权的人呢，当一个很棒的参考。那其实，在刚才说的过程当中，我想说的听众大概听到了，因为费雪其实可能在没有小孩之前的话，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从事这样的斜杠的工作啊，所以成为母
对，
亲之后，我觉得或多或少对于生命这件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看法。所以费雪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？就是，我们刚刚讲就是当了妈之后，你想要把多一点时间留到家里面啊，这一段能不能再跟大家多分享一下？因为毕竟，很多人都觉得，哎，就是生儿育女好像是一件很简单，有时候不见得。现在大家压力很大，有时候就算是要有个孩子，可能都很辛苦。 啊，但有了孩子之后，如果又还是想要帮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的话，那有的时候你又要拼命工作、拼命赚钱。可是很有趣的事情，拼命工作、拼命赚钱，你又少了一点时间陪孩子。其实当初好哥就是陷入这样的一个两难，你知道？所以为什么去大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，觉得钱赚够了这件事情哈，还是蛮重要一个觉察，所以我才回来。因为毕竟我觉得身为一个职场的高阶主管。跟身兼父职或母职啊，这两个地方有的时候要一点抉择的。所以，费雪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？就身为一个母亲，你觉得除了工作上面之外，在你心态上面有什么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变，跟大家分享好吗？
我觉得身为一个母亲，算是你的第二人生的开始。因为其实一开始刚生小孩的时候，其实那一年是蛮痛苦的，就是你要抱他睡觉的时候很哀怨，想说，为什么我想要生小孩？我是不是疯了？然后等到他会讲话，他会跟你互动之后，你说哇，真的有小孩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，因为你必须要体会到，你才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。所以。真的没有生小孩的人的时候，真的是没办法体会那个人说的意思。那
对。
其实小朋友是很纯真的灵，所以当你身边有一个这么纯真的灵在你旁边的时候，你会受到他的影响。其实你可以想象，就是小猫咪跟小小狗狗，你会觉得很疗愈。那其实小婴儿也是一个很疗愈的东西。那你会看到他最原始、最 pure 的人性。然后，因为你已经出社会很多年，你已经忘记那个原始的你了。那你看到他这么单纯的，比如说他很单纯在观察地上的蚂蚁，然后看那些鸟啊，看那些花啊，你就觉得说，诶，这个有什么好看？以前呢、啊，以前说、啊、这有什么好看？我们都忘记停下来看看你身边的风景。那因为我也是学着孩子去开始发现他。观察力很细微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这个能力应该我小时候也有啊，那我应该是忘记了。那我就
对，
觉得说，我常常在顾小孩的这个生活当中，我就常常让他来提醒我，我曾经拥有过或我曾经做过的能力，比如说开始观察身边的美好，看看云的形状啊，闻到什么气味，然后对什么都充满着好奇，我就觉得哇，小孩子很棒，就反正他是来提醒我的。就是让我忘记的东西，慢慢的被刷洗掉，好像我被污染一样，它把我洗干净。
对。
对，然后因为当一个新手妈妈，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新的，你必须去学习。那有时候你为了想要教育这个孩子，然后人家都说妈妈是家长是教不了你自己没有拥有的东西，你自己必须要会，或是你自己自身拥有，你的孩子才能够拥有你有的东西。那有时候变成说，哦，为了想要他变成一个好的人，变成我自己的身教言教，还有我一些东西，我必须要去增进跟学习。比如说现在时下很流行的萨提尔啊，情绪管理啊，怎么觉察自己。其实虽然说那个是要套用在小孩子亲子关系，可是我觉得那个用在妈妈自己对自己的内心的觉察、内心的对话，反而是一个很大的礼物。虽然我是想要为小孩好，可其实最大收获的人，一切都是回到我自己。所以我觉得成为妈妈是一个蛮棒的礼物，劳力就先不说，那是该付出的。
对，我觉
对对
得
对。
费雪刚刚讲这一段，刚好让好哥想到，我前天看完一本书，叫《当富豪遇上僧侣》啊，他其实就是讲一个富豪，他就是生命当中似乎除了忙碌之外，已经失掉一些方向了，所以他的秘书呢就帮他安排了一个行程去泰国啊，一个庙里面住上3个礼拜啊，然后那3个礼拜的一个过程，其中有一段呢，这个跟刚才费雪讲的让我有点感触啊，因为当妈啊，坦白讲，一个最大的角色就是你要开始进入到孩子的世界里面，而进入到孩子的世界，其实不是进入，是回溯。因为我们每个都当过孩子，但我们忘了。所以有一段呢，那个富豪跟这个僧侣啊，在走路的过程当中，僧侣就说：“你有没有觉得小孩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存在啊？”那富豪说。为什么？他举个例子好了，像你现在目前在跟我聊天的过程里面，你就一直想要看手机，然后你只想要理解说你公司情况怎么样，所以你心虽然在这个泰国，但身体虽然在泰国，但是心里却不在这里面。可小孩子很简单，如果你问小孩为什么要玩，孩子就会告诉你说因为很好玩啊，然后你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没有为什么，没有为什么就是为什么。 因为没有目的这件事情，它的本质就是目的。为什么要玩？因为就是为了玩而玩。这也就是刚才费雪说的正念跟当下啊。因为坦白讲的话，未来呢是没有办法计划的，因为所有的未来在没有发生，你所有的计划都是徒劳。你唯一可以掌握是在当下那件事情。而当下那件事情，通常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像小孩这么单纯，就完全全心全意的哈，放在当下。而生命可以掌握的也只有当下。而这个当下呢，就是费雪刚说的正念。所以或许大家听完这个费雪阿姨说的这个正念啊，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试一下啊。什么试一下？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：一个和尚说，坦白讲，他年轻的时候，最主要做的事情是吃饭、睡觉、这个扫地，到年纪大的时候也是吃饭、睡觉跟扫地。那徒弟就说：“这不是都一样吗？”他说：“不一样。我年轻的时候虽然在吃饭、睡觉、扫地，但是吃饭的时候想着睡觉，睡觉的时候想着扫地，扫地的时候想着吃饭。等到年纪渐长之后，我比较能够知道，吃饭的时候就想着吃饭，睡觉的时候想着睡觉，扫地的时候想着扫地。”在做事情的时候想着当下，你才有办法真正享受生命啊！我觉得这是，我觉得刚刚费雪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小看，其实很多时候大人是有机会，而且有非常大的机会跟孩子去学习的。那说到这边，老哥想请教费雪，就是你会怎么去建议啊？因为毕竟你刚刚说了前面那一段啊，还有再前面一段，因为当爸妈。不是只有去学习，其实有的时候也蛮辛苦的。但是看待生命的这个完美的过程当中，这些辛苦呢，可能就会就是一扫而空。但针对新手爸妈，有的时候还是会不小心嘴巴露出来说：“哎，哇，那叫心痛哈，把你生出来，真想把你塞回去哈。”所以你会怎么样去给这些新手爸妈有些建议？
我后来发现，真的是新手爸爸必须要自己先照顾好自己。你只要自己的心态是好的，你自己健康，那散发出来的家庭环境氛围就是好。人家都说 happy happy mother happy family 是
对对，
真的，就是不要因为有了小孩，你就想要牺牲奉献，就是忘了自己。那我觉得就是你要勇敢的提出后援啊，就是比如说找救援啊，跟老公讨论、协调、沟通，或请阿公阿嬷帮忙。我觉得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，真的好好的照顾自己。那妈妈、爸爸照顾好身体好的话，那你的小孩自然就会跟着好。
对，说照顾自己很重要啊，所以新手爸妈呢。坦白讲，以前一人保全家保，那接下来小孩子之后，这个小孩保自己还不见得会保啊，包含这个小孩睡饱了，自己还不见得睡得饱，所以不见得吃得饱，不见得睡得饱，是吧？都当过爸妈嘛，所以有了机会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休息，找一下后援啊，我觉得还蛮重要的。那接下来呢，豪哥就真的想就请教一下我们费雪阿姨说故事啊，因为毕竟。做 podcast 有各种不同的这个，我们讲说赛道也好，或各种不同的主题，能不能再多跟大家聊一下？因为刚刚费雪说，你非常喜欢说故事啊，那当初这个名字费雪阿姨说故事怎么来的啊？然后在这个费雪阿姨说故事的过程当中，它主要内容是哪些？你希望能够就是带给大家什么？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
好，就是费雪阿姨说过，是因为就是他们说要人家记得住我名字嘛。那我因为我的英名叫 Fish，我本来想要取一个，因为我想要散播爱，我本来想说是要叫做小爱说故事，然后别人就跟我说，你怎么又取一个跟你部落格完全不相搭的名字？然后让人家很混淆，会搞不清楚这个人是谁。然后后来我先生就建议我说，你叫 Fish，那你就叫费雪就好啦，这样就等下很好记。那我因为我自己也没什么 idea，我觉得先老公先的建议不错，那我就用老公的想法，就用费雪阿姨说故事。那其实我一开始，因为我都很小的时候就照书养，所以我就是0岁的时候，宝宝在肚子里就会念书给他，然后我自己也会去看很多书单，然后会买很多书，想跟小孩一起看。那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小孩，就开始接触绘本，我发现哇，这个绘本它这个艺术价值很高。有时候你看绘本没有看字，你只看图。会觉得很疗愈，你自己也很喜欢欣赏那些东西。然后其实我知道2、3年前说故事的 podcast 就很红，然后可是我那时候自己那时候我眼界很小，那时候觉得说啊， 怎么有人说故事不用看的呢？这样很可惜啊，这样就没有看到故事中的画面，跟文字再加画这样加重起来的效果，就会错失这个机会，就觉得很可惜。结果后来没想到，我自己开始录说故事之后，我发现，其实它是可以共存的，就是我可以借由说故事之后引起小朋友注意，然后他再去看那本书，我觉得他这样子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那我觉得说故事这一块的话，我觉得他的跟看，我觉得亲子共读看书是必要的，然后用听的也是另外一种情境。比如说，像我之前过年的时候排队去领红包，领那个现钞等很久，我就拿我的说故事的 podcast 给小朋友一起听。后来小朋友就乖乖在那边排队。我想说，哦，原来说故事是要这样用的。但我不能拿书出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拿我的手机播故事给他听。
对，
对。然后其实我一开始，因为我们家是没有在听说故事，因为都是妈妈自己说。那我就是规划出来说我要做这个频道的时候，我也是在想说，我要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？所以我就是有想说，我的故事要融入现在，因为我们有在学情绪嘛，所以我想要融入 SEL 社会情绪学习这方面的东西，让小朋友了解一些情绪。然后其实话，我也是希望说，故事不要那么传统的用说教的方式，而是要带着隐喻，然后也希望可以孩子可以启发跟思考。所以我在故事的脚本设计都会发问一些问题，那之前我都会发问一些让他想要去找爸爸妈妈讨论的问题，就是希望可以借由我的说故事，让他们家庭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话题，亲子之间的话题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我想包装进去的一个主轴。那其实后来我觉得想了这么多，你想包装到什么主题？其实我觉得最大就是你可以陪伴孩子，你的
对，
声音可以陪伴他，就是一个礼物。对。
没错，我觉得这个每次听到陪伴这个两个字，以前就觉得就是陪伴两个字而已。后来我发觉，陪伴真的是人世间最无价的东西，因为你得拿自己的生命去投资在别人身上，因为我们生命是有限的，而生命呢，既然是有限，你愿意把这个东西，一定是放在你最宝贵的人身上。所以，不管是家人也好，或最好的朋友也好。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，如果有人愿意陪伴你的话，我们要抱着非常感恩的心啊。那这边的话，好哥，能不能请教一下费雪，你能不能跟听众说一下，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然后你现在孩子多大，来进行这个费雪阿姨说故事的这样的一个 podcast，好不好？
我们家小孩现在4岁半，那他其实大概到3岁这个期间，他就很常叫我同一本故事书要念很多次。那我
对。
那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借很多书嘛，比如说我借了20本书，他就只看那3本，我就觉得啊很可惜啊，你其他什么都不看。我还上 Google 去查说为什么他只看同一本书，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是他们这个年纪很正常的现象，他们很喜欢重复听同一则故事。那
对，
话我就觉得说，那 podcast 的话，小朋友喜欢重复听，那我自己也可以稍微省力，因为我们家现在每天晚上还是都有在亲子共读，那我会限制他说，你最多不能超过3本。那如果你还想听，你就听我录的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录的 podcast 最大帮助是我自己，帮我省力。
对，因为录完一次之后，它可以就是无远佛界，不限时间空间的让别人听到。而且大家打个比方说，好，现在目前你在听好歌的好声音，然后到时候去听费雪阿姨说故事的话，你今天就算是晚上听、中午听、白天听，甚至半夜呢，小孩不睡觉，你让他听听费雪阿姨说故事，能够睡觉了啊！坦白讲，这个东西都是无远佛界，把声音留在这个网络上平台上面最大的价值。况且今天就算你在台湾。这个出去玩了，不管到泰国、日本、韩国，甚至美国，你都可以拿来听啊！我觉得这是，不管说我们去听别人 podcast，或有一天，假设你也想像费雪阿姨去说故事啊，说给小孩的时候，我觉得是非常好这个礼物。而且大家刚刚听到了吗？费雪小孩大概才3岁多就开始听故事了。我觉得听故事这件事情是与生俱来的。我先不要讲其他的，看看绘本这件事情啊。像我的小孩，我记得他小时候。看书，他不认识文字嘛，他只看这个图画。可看图画完毕之后呢，我发觉听觉性学习是另外一种学习。很多小孩呢，他就喜欢用听的啊，尤其在睡觉过程中听床前故事，他闭着眼睛听着听着睡着了哈，这个故事都会进入到他的这个 就是脑袋当中的。我还记得以前看这个《天线宝宝》，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天线宝宝动作都一模一样，他一直看一直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就像刚才费雪阿姨说的，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就喜欢看持续不断重复的东西，他觉得很有趣啊，好玩儿啊。那我能不能再请教一下费雪阿姨啊？就是现在目前而言的话，你的这个费雪阿姨说故事大概是多久更新一次？然后大家可以在什么平台上面找到你的这个频道？
我现在立志一个礼拜更新2次。那其实我就是像好哥讲的，其实声音这个媒介对小朋友他是很敏感，所以你讲的每一个字，还有你用的配乐，他都会听进心里。所以我有用有版权的音乐，然后我也是尽量想要把它搭配的好听，因为我自己很爱听 podcast，也是用耳朵在学习，所以我在音乐这方面会比较要求。然后我也发现我早期可能咬字比较不正确，现在也想要把它矫正回来，希望小朋友听的都是字正腔圆，然后很好听的声音。对，然后我的平台就有在 Apple Podcast 啊、Spotify。那如果是我自创的故事的话，我现在也会跟 AI 的绘图软体合作，做一些角色一致的生图，然后也把它放到 YT 上。对，因为我其实有加入那个 YT 的会员，YT 的会员其实它是可以关屏，然后设定同一首一直重复播放。那你也可以 create 自己的播放清单，然后是不用开荧幕就可以收听。然后我自己其实也很常用 YouTube 把它当做 podcast 在听，所以我在 YouTube 也是有上架这样子。
哦，太棒了！所以好哥呢也会把这个费雪阿姨说故事相关的连结，还有她的这个粉砖呢，也分享给大家啊。因为其实费雪阿姨的话，除了在 Podcast 上面说故事非常精彩，她自己也是写部落格非常长一段时间了。我觉得不管是身为新手爸妈也好，啊，或是你的小孩已经稍微大一点也好，我觉得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哈，与其说教。倒不如可以分享彼此之间的故事，因为说教让人觉得很大压力，那故事呢，总觉得比较温馨一点点。尤其那个最近好哥也读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一如既往》啊，这个 Morgenhauer 的。然后其中有一段很有趣，是讲这个霍金，霍金就是那个物理学家、时间简史诺贝尔奖得主嘛。他说他的书非常大卖啊，卖得非常非常好。然后他的出版社特别告诉他说。还好你没有放很多方程式进去，因为它是物理嘛，他说你如果每多放一条方程式进去的话，都会让你的销量减半。他说人们啊，从来都不喜欢听讲，人们真正想要听的都是故事啊，所以我希望呢，大家听完今天费雪阿姨说故事这样的一个 podcast 呢，不要这个轻易。放弃掉这么一个美好听故事的机会，把费雪阿姨说故事带回你家里，然后试着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说故事给自己的孩子，甚至给周遭的好朋友。我相信故事呢，它会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人生。今天非常谢谢费雪，
谢谢好哥，
好，拜拜，
好声音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